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大家好，我是阿唐。
啊，大家好，我是阿达。
今天呢，给大家录制一期三国节目。啊，聊起三国呢，其实我就必须要请来我的哥哥啊，阿达。在我眼中，他是一个三国迷。啊，也是一个在我看来，一个并不选历史做专业，但是又非常专于历史的人。来吧，阿达，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哎，大家好，我是阿达，很高兴来到阿唐的节目。啊，阿唐其实过奖了啊，其实三国，你说，尤其作为男生啊，都很喜欢三国，对不对？听说阿唐要做三国方面的节目，哎，我就跑来了，跑来一起录，希望大家喜欢吧，谢谢。
谢谢谢谢。那么阿达，其实聊起三国呀，我其实今天选的第一个主人公就是刘备，因为好像所有人，对的，因为好像所有人一提起三国，几乎大家都默认为说刘备是个大好人啊，刘备是男一号啊，主角光环等等等等吧。那么说起他，阿达，你能不能聊一聊？
刘备在我的这个印象里，给我个人的感觉，其实，怎么说呢？你要说男一号吧，啊，也对，他确实是男一号。可是我感觉他更像是一个最佳配角，就是哪一场戏里都有他。但是呢，他好像更多是一个衬托的角色，比如说他跟曹操在一起出场的时候呢，他的出现就主要为了衬托出那个曹操的奸诈来。然后呢，他要是跟诸葛亮一起出场的时候呢，就要更多的表现出诸葛亮的这个机智来。他要是跟关羽、张飞一起出场的时候呢，就要好像就更多要衬托出关羽、张飞的这么一个义气来，就是说刘备的戏虽然很多吧，但是好像他好像更多的就是为了突出别人而存在的。他本人呢，就给人家感觉又是没有什么能力，没有曹操那么多的鬼主意，也没有诸葛亮那么机智，更没有关羽、张飞那么能打。要说他有什么长处的话呢，好像就特别特别能哭，遇见敌人也哭，遇见自己人也哭，而且还挺管用。我记得当时我看那个《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时候，就老觉得刘备又要哭了，刘备又要哭了，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其实啊，说起刘备的眼泪，我在不久之前听过我一位播客同学讲的一期节目，那期节目讲的就是刘备的眼泪。哎呀，听完之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感触，刘备好像真的是个爱哭鬼啊。这个印象当中，如阿达所说，是吧，一直都是在哭啊，赢了也哭，输了也哭。别人找他要荆州也哭，他篡夺了别人的益州他也哭，刘备就是这么个人。那么实际上当时我听完他那期节目之后，哎，我就特别想聊一聊我的看法。什么看法呢？其实啊，这历史上的刘备跟三国演义当中的刘备也是不一样的。三国演义当中好像所有人都把刘备看作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一个正面人物，是吧？他是一个这个男一啊，主角光环啊。刘备要输了，我跟谁不共戴天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玩。我见过很多人是这样，但实际上在真正的历史当中，对刘备的评价两个字，阿达，你知道是哪两个字吗？
啊，给大家讲一讲，我不太清楚。
枭雄。
枭雄。
对，这个说法最早是在鲁肃 啊，我基本上我的印象当中是在鲁肃，讲给他主公孙权的时候聊到的，说刘备枭雄啊，和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说起枭雄啊，其实我们就不由得说第一个字，枭。枭是什么呢？枭啊，是传说中的一种鸟，而这种鸟，据说它可以为了自己活命。啊，或者说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最后可以干嘛？可以吃掉自己的父母。啊，这是一种很毒的鸟。所以
哇！
你会发现，对，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我们真正的历史当中，我们都会发现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事情。为什么说它细思极恐呢？咱就说三国的这个回目当中。咱们聊起说刘备，刘备乐于助人啊，那好像是刘备刚刚起家的时候乐于助人。他当年去助这个徐州陶谦的时候啊，徐州牧陶谦的时候，结果最终的结局是徐州变成刘备的啊。然后刘备后来又去助荆州刘表，最后好像荆州的一半也是刘备的。然后后来又入蜀啊，入川助益州刘璋，结果益州也是刘备的。哎，我会发现这个爱哭鬼是不是也太乐于助人点了吧？所以我觉得当时我给我的这个播客同学留了一句言，我说叮当啊，但我那播客同学叫叮当，我说叮当啊，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在结尾上加上刘备的另一种面纱，让大家有更多思考，有更多想讨论的东西。所以当时我就觉得不行啊，这个梦我还是想自己圆啊，我自己的梦我自己圆。那我今天所以特别想聊一聊刘备的另一个面孔。于是就是今天阿达，我邀请你来的一个用意。啊，咱们聊一聊刘备这个话题。
要说吧，比如像《三国演义》吧，看刘备，《三国演义》就把这个刘备刻画成了一个正义的化身，传村最后的希望，维护天下和平啊，就得看刘备。所以呢，什么都得跟围着他转。确实就是真实的历史应该跟这个有很多的不一样。这个《三国演义》出于它的正统观念吧，把刘备塑造成这么一个样子。那阿唐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历史上的刘备，具体是怎样的吧。
那我就随便说一说，让我自己说啊，也没有什么这个啥，别说我黑化刘备了，我就说一说当时三国时期的人怎么看刘备吧。
好。
这个曹操啊，他有一个谋士叫赵简，赵简当时对刘备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
赵简，
对，
哎，
杨
要
戬
不
的
要
简，
先介绍一下赵简呀？因为
赵简。
曹操的谋士有好多，也有一些比较有名的谋士啊，比如郭嘉呀、程昱呀、荀彧呀。这赵简是什么人呢？
这个赵简啊，说起他来，其实还是很好玩。我们都知道一个著名的成语叫“相见恨晚”，这个讲的就是赵简和曹操之间。那么赵简是什么人呢？赵简。是当年荆州牧刘表的一个谋士。那么，这个刘备当年投靠刘表时期，赵简跟刘备之间还是有过一段的这种间接的接触的啊，不能说直接接触啊，这我没法说啊，有过一段间接的接触的。换句话说，刘备长期的栖身于这个刘表那里，赵简对这个寄居客。啊，刘备多少还是有一些了解的，直到后来刘表死后，咱们知道这个刘琮啊，在这个蔡氏家族的这个怂恿之下啊， 无论是威逼利诱还是软磨硬泡吧，最终投降给了曹操啊！整个这个荆州投降给了曹操，投降给了曹操之后啊，曹操当时有两个人物是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是谋士叫快乐啊，一个是谋士快乐，快乐字翼度。当时曹操见到快乐之后啊。说我不喜得荆州，而喜得易度啊！对快乐的这个评价特别高。另一个就是赵简，说他见了赵简之后，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啊！这是这样啊，这是赵简。那么赵
哦，原
简，
来"相见恨晚"这个词儿就是这么来的。
对，他就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赵简他怎么评价刘备呢？他说呀，刘备这个人啊。拙于用兵，每战则败，奔亡无暇，何以图人？说刘备这人啊，就动不动去打败仗啊，天天跑得比兔子都快啊。咱曾经也知道是吧？他这个打败仗之后，把自个儿媳妇儿都扔了，就跑是吧？弄着关羽还得携家带口的帮他这个找自个儿媳妇儿是吧？这堆事儿。那么说到这里，其实赵简也无意间透露了刘备的一个黑料，什么黑料呢？刘备这个人啊，虽然他自称中山靖王之后，贵族气没看出来，但是好像打起败仗来挺像汉高祖刘邦的，而且还有一点像啊，哪儿呢？就是经常喜欢打着道德的旗帜啊，这是。我个人认为，刘备像的汉高祖刘邦的地方。我为什么说他又有道德旗帜呢？我说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历史上啊，还是在小说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刘备、张飞都骂过吕布，三姓家奴。啊，那么你说吕布是三姓家奴？咱们演义当中把吕布刻画的这个非常的不好，是吧？忘恩负义呀，三姓家奴。可是我们知道刘备先后依附过哪些人呢？阿达，你能大概的列举几个吗？
刘备也感觉中山靖王之后是皇叔，其实这个皇叔挺穷的，没有立锥之地，所以只能给人打工。他给好多人打过工，我记得一开始他是给公孙瓒，是公孙瓒的手下，然后那个去徐州的时候，帮朝天解围的时候，那自然就是朝天的手下。后来就是曹操势力大了之后呢，好像投了曹操，跟曹操不对付之后又投了袁绍，然后呢看见袁绍快要翻船了，又跑出来投了刘表。反正你要这么说的话，吕布投了三家，这刘备投了反正远远多于三家。但是就是《三国演义》呢，它比较厉害。就是他能够就是给读者这么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吕布啊，吕布之所以换老板，包括杀老板，他主要是为了钱财，然后为了美女，然后刘备这个换老板，他是为了恢复世界和平，反正《三国演义》会给读者这么一个感觉吧，让读者认同这一点，所以
好
呢。
像
同样是这么换老板，这个吕布就成了一个反面角色，刘备呢还曾保持他的正面形象。
是这样哈，好像《三国演义》当中，刘备每次换老板都是逼不得已，是吧？好像吕布每次换老板都是要把老板杀掉，是吧？
哎，对。
但实际上，我们从真正意义上在历史当中去看，
其
咱
实
甭
换老
说
板
别
不
的，
都是为了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嘛，对不
对，
对？
咱甭说别的，咱就说看谁换老板换的勤。你要是这样比起来，我觉得吕布比这个刘备要忠贞得多，能这么说吧？
吕布是因为曹操把他给杀了，曹操要
对，
不杀吕布，吕布估计过两天也得投袁绍，然后呢，赶紧说不定曹操打败也得投刘表，
对，
他那啥呗，就只能换老板呗。
对，是这样的。但是好像甭管怎么着，在小说当中，因为刘备这人始终坚持以德服人的这个原则，所以在一直以来吧，可以说是长期以来，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这种观众朋友们好像都被这个刘备的这种以德服人的这个德，深深的打动着，是吧？好像是这样。
我直接造成那种结果吧，主要是两方面原因。第一个就是《三国演义》啊，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咱们看三国，可能最早都是从《三国演义》开始了解三国的，没有谁一开始就看《三国志》这个
对，
东西，对吧？这是一个《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这么仁义，大家就先入为主的觉得刘备很仁义。第二个呢，就是刘备本身，就是你要是看刘备本身那个经历吧，就是他就是从那个袁绍那跑出来投刘表啊，到曹操真的来打刘表之间，大概有那么六七年的时间。这六七年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和平，就曹操在那几年可能正忙着就是扫除就是袁绍那些残余势力。然后打乌桓呀，这北方那些少数民族，所以对南方那个基本上就还相对和平。然后刘备呢，可能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一些就是比较有道德旗帜的事情吧，包括就是他那什么三顾茅庐啊这些事儿，也都在那个段时间就是做的。所以我觉得刘备的好名声可能跟他那一段时间。就做这些事情也有一些关系，所以就是那个真正赤壁之战刚开打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段落叫那个携民渡江，你知
对，
道
携
吧？
民渡江，
对，
对，
携民渡江，携民渡江，《三国演义》里着重的就是刻画了一下，突出刘备这个仁义，这么仁义，这么多老百姓都跟着他。事实上呢，也确实在这个《三国志》里也有类似的这个。描述说明刘备在那一段还是确实就是做了一些收买人心的事情吧，所以后面《三国演义》也好借这个眼儿来就是重点的突出刻画一下。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呀，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在这里，阿
对。
唐并不是说故意的去抖人家刘备的黑料，不是的，每个人其实有他的好的一面和他并不理想的一面。其实啊，刘备也并不是说啊，他就是个大恶人，不是的，刘备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这里，其实阿唐很想给大伙儿说个例子，什么事儿呢？咱们都知道一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件，叫三顾茅庐，是
啊，
吧？
对。
其实三顾茅庐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它刻画的已经非常的这个漂亮，非常完整了。那在这里呢，阿唐想额外的去说一句，说一句什么？你自己想象一下，三顾茅庐的时候，刘备即使再不堪，当年人家也是一方诸侯，而且当时刘备已经年近50了，啊，已经年届50岁了。然后他用这么厚的这个礼节啊，用这么隆重的礼节去请谁呢？请一个年仅26岁还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啊，我们这么说吧，还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其实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搁现在来讲，我觉得都无法想象。没错吧？我
是，
们
确实。
就是这样，很简单的道理，咱就说一个，你在单位里啊，你在单位里，你见没见过50岁的老师傅去请教新入职的这个青年人，而且是如此谦卑？对吧？ 或者说，你再想象一下，50岁跟26岁俩人正好差了一代人啊。那你
对。
自己想象一下，你见没见过生活当中一个父辈的这个前辈去如此隆礼重法的？这不是隆礼重法，去如此以隆重的礼节去这个邀请求教一个晚辈，好像是吧？你觉得多吗？
对，没错啊，三顾茅庐，我觉得当时又很有影响。就刘备在荆州吧，本来算个外来户呗，本来不是他的，本来他是外来的，他这么一做，反正就是我觉得不仅就是他这三顾茅庐让诸葛亮很感动，就是别人要听说了就是刘备三顾茅庐这个事迹，也会很钦佩，或者说，觉得刘备很了不起吧。至少就是同时期其他的那些老板们可能做不到这一点。
对，没错儿，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刘备真的是一个有胸襟的人，这个成大事者有胸襟，这个非常非常难得。好了，本期栏目我们就给大家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关于刘备的其他故事，咱们下期再说。